可知主何等渴望你来亲近他吗？你可知主何等乐意向你倾诉他的心意吗？主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只要你来到主的面前，聆听神的声音，顺从圣灵的引导，今天主就要使你重新得力。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你跟远东的关系。我们之前卖了很大的一个关子，接下来要揭开这个关子了，就是 那陆家大哥呢很快就要接任这个远东北美中文事工部的执行主任的这个职责。你很多年前，我想是不是因为珍儿姐的缘故，你曾经做过在加拿大远东的义工，对不对？
是的，
那个时候有什么恋爱季节呀，
对，
亲情不断电呢。
我一直是远东的义工吧，因为那个时候在谈恋爱嘛所以常常跑去远东去做义工，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追女朋友了。那个时候并不是说现在要坦白哈，那个时候并不是专心为了做义工去的啊，只为了追女朋友啊。但那个时候也参加很多这些远东的服饰。我还记得说，如果你现在听那个恋爱记的片头的话，那第一句话是我讲的。
哦，真的、啊、这个老是说自己没口才，然后还是这个排头呢，打头的、
那句话就是我恋爱啦，就是那句话。
哎，那是你恋爱之后说的吗？还是
恋爱之后说的
？OK， 怪不得那么富有深情呢。
是的。
那后来是怎么来到远东？
可以说，但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从来没有想过回进远东服饰吧，因为我觉得第一个我的普通话非常不标准。我太太常常嘲笑我说，这个我的普通话带着很浓重的这种江苏口音。很多那个卷舌翘舌都分不清楚啊，比方说这个喜乐的心乃是良药，他常常说你是乃是良药。
你刚才那个报班报发的非常标准。
在另一方面呢，就是说我自己并没有想过我毕业以后会去在电台做节目吧，可能是跟我这个一个是普通话不标准，而且呢我又不觉得说我会在做这些就是每天的这个节目啊，跟人对话啊，这些节目根本不是我的这种。我更多的是希望说我将来可以做一个学者。
那个我们今天上节目之前陆家大哥跟我说一次，我发现这个写程式简单多了比起说话。
是的。写程序对我来讲很自然很容易，但讲话就很困难。
我想那时候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女朋友不是已经追到了吗？
而且不单单追到，最后我还成功的把他带出了远东。那我们结婚以后，因为工作的原因嘛，我搬到从加拿大搬到西雅图，所以呢，珍儿就不得不从他服饰的这个工厂里面退下来，所以他就加拿大远东辞职，然后在家里边就是带孩子，并且呢在教会里边做义务传道，所以这就是我当时非常亏欠加拿大远东的地方。
但你现在跟他们一起同工了哈？
是的。
后来是怎么样的原因好了开始加入我们这边？
在我神学院第一年以后呢，那个时候就开始考虑，就是我们将来的服饰工厂嘛，因为有些教会在征询我们的意见，问我们愿不愿意参加教会的服饰。那我们不希望说好像去教会服饰乃是因为我们想要找一个地方安定下来，我们非常愿意寻求神的心意，不管这个教会是我们原来教会也好，还是说其他教会也好。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就我跟曾老师就在一直在祷告，求神让我们知道说，上帝的心意向我们显明，我们愿意全心的去跟随主啊，主带我们去什么地方，我们就去什么地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拼命的祷告。我记得在前年的冬天，我们就决定去参加那个华人宣教大会。那去的目的，我们就跟神祷告说：“神啊，我们这次去，你一定要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将来服事的方向是什么。”是就宣教士呢还是牧会呢，只要你告诉我们，我们一定愿意走上去。结果在那段时间，我们我自己就去跟各个宣教机构还有神学院去聊想要发现说神在带领我去哪里。那在那里我们碰到黄牧师，就是现在的执行主任黄牧师然后我其实没有想过远东，所以就我就因着曾儿跟那个在远东的服饰关系嘛，所以他就说那我们去打个招呼吧，然后我们就去跟聊了两句。然后呢其实我也没有太在意这件事情，所以我就继续跟其他的福音机构在聊天。
因为你还看不上我们。开玩笑。你当时把我们的人带走了。
可能心里面有愧意吧。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我就最后当那个讲员在呼召的时候呢，呼召我们愿意有心里边有感动去参加宣教的就去给接上来，所以我们全家都上去了。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觉得说，
你全家是指孩子也上去，
还有我的老大，我们三个一走上去，就是当讲员呼召，就是如果你有心意去为了参加这个宣教的话，你们就可以走上来。所以我们就走上去，回来以后我们就觉得说，哎，也可能我们将来会去做宣教士。 结果呢回来以后再开始想呢，就觉得说哎呀去宣教士其实还是不是很确定嘛，就是到底是去哪个国家呢，参加哪个机构呢，往哪个方向呢，其实我们心里面还是不确定。
所以你们那时候其实是有心理准备说如果神呼召你们去别的国家你们也 OK。
是的，当时我们想过各种各样的可能哈，去比方说去穆斯林地区啦，或者说像一些哪怕是朝鲜呢都有可能。
你这个从小悲观的心是不是也派上用场了？最坏的打算当时是想的是哪里？
没有想过最坏打算吧，就是我因为我在神学院碰到很多宣教士朋友嘛，他们有很多些有的在菲律宾呢，在比方说是在穆斯林宣教地区啦，甚至也在朝鲜这做一些那种扶贫的一些工作啦，公益的工作啦。所以其实我们有碰到各种各样的宣教士啊，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我们其实一直心里边都不是非常的确定。
嗯哼。
那后来因为我们必须要做决定嘛，因为很多的教会在问我们，所以到最后我就找我学校的一些教授去谈，就是想咨询他们的意见。我见过我两个导师，一个是专门做 mission 的一个教授，
宣教的，
对，他在非洲做过十七年的宣教师，我非常敬重他。
非洲十七年？
对对对，他在那边这个负责一个神学院。
是华人吗？
不是，是一个是一个黑人。
OK， 哇，
非常有爱心，然后很有智慧的一个教授啊，我们非常敬重他，然后邀请他到家里吃饭，我们就把我们的想法告诉他，他最后就鼓励我们说，他说这个神其实非常乐意向你们显明他的心意，只要你遵心寻求他的心意的话，那个是给我们心里面很大一个安慰，好像说神其实并没有说一直向我们隐藏，只是说时候可能还没有到，但时候到了他一定会向我们显明他的心意。
是。
那另外一方面呢，我就碰到另外一个教授，我就问他说把我的一些想法，我们的现在所遇到的告诉他，他跟我讲说一件事情，就是他说他认识一个弟兄，非常爱主一个弟兄，他说他每次碰到很大的决定的时候他都会去禁食祷告所以他也建议我说你也可以这样做。然后我回去以后我就决定说行，那我一定要为这么重大的一件事情我开始禁食祷告，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禁食祷告。我决定禁食，
每一天都禁食。
我准备禁食一个礼拜，真的一个星期。
一顿饭不吃吗？还是一天当中的某一餐不吃？
因为我比较瘦嘛，所以我不能够禁食任何一顿饭。但是呢，我的禁食就是我不吃米饭，
okay.
只吃面条其他的。因为我是江苏人，所以米饭对我来讲是每日的必须，所以不吃米饭对我来讲已经是禁食的一部分。因为我在读书，所以我没有办法说禁食一顿，因为我的肠胃也比较弱。
我觉得你很讨厌，就是你每天吃米饭，然后你竟然不胖。
这个身体的结构是这样，所以没有办法。
这是格外的恩典。
从那个时候，我就决定说，从第二天我就开始禁食祷告。那很奇妙的是，我禁食的第一天，那天晚上我就在家里边想，那到底去哪里呢？那我突然冒这个想法，我就跟郑然说。你将来服侍你还是去那个远东好了。
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因为我觉得真儿在过去这么多年他一直在远东的服侍，就是说他有很好的基础，然后跟这边的远东弟兄姐妹很熟，而且远东在国内的服侍我觉得影响力非常的大，会帮助非常多的弟兄姐妹，而且呢我也觉得他的恩赐和负担是并不是说是在单一个教会服侍，乃是说是在帮助教会去建立他们自己的家庭事工，所以我觉得说他可能最适合他的地方就是像远东这样的机构。所以我那天突然就想说，我跟他说，哎，你要不要去远东服侍好了。我这句话刚讲完没多久，然后电话就响了，然后打开电话是黄牧师打过来的。
嗯哼，
黄牧师就说这个我希望我要跟你们想跟你们聊一聊这个服侍的事情。
从你们见到他到接到他的电话中间有多久的时间？
大概有两个多月吧。
OK，
对，中间我们也没有联系过，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我甚至没有询问过远东的服侍机会，因为我觉得我不可能进远东，从来，也就是直到黄博士打电话邀请我，我们也从来没有想过会进，我自己啊，从来没有想过会进远东。
但是过去那两个月，等于是你们是在不断的寻求祷告当中。
对，我们一直在祷告啊，一直在拼命祷告，寻求神的心意啊，直到那天黄博士打电话，他就说让我们去打开 speaker。
免提
打个免提，就是我们俩一起听。我本来以为他打电话直接找真儿， 结果呢，他说这个，请你们把这个免提打给我，跟你们两个一起谈。那黄牧师跟我们就是，他就告诉我们说，其实他现在因为面临要退休，所以其实在一直寻找下一任这个远东的服事的，远东的这个执行主任这个
接班人
，所以他就是告诉我们说，他邀请我们两个一起加入远东，所以呢，让我可以接替这个黄牧师的职位。那我听了以后非常的惊讶，我就说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啊，就是说我还没有毕业，然后呢我还没有任何的服事经验，从来没有在教会牧会过或者在机构服事过，那黄牧师一下邀请我去接替他的职位，我现在觉得非常的很惊讶吧，从来没有这么想过。
我记得其实等于去年八月的时候，你们也专门跑过来一趟哈，来跟大家一起相处，也去了解远东的情况。你还记得当时就是当黄牧师跟你们讲完话挂好电话，就像你讲，你完全没有想到那接下来又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但是一方面呢，就是说让我非常惊讶吧，好像说从来在我的意料之外。但是我们当我们坐下来想一想，思想这个，我们也心里边也慢慢有感动，就是这个应该是出于神的，因为出于人的话不可能去找一个完全没有经验的去接替。然后我们也跟我们的一些很好的属灵的朋友我们的这些前辈去分享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心里边也觉得非常的这个也很感动，也就是很乐见这件事情吧。因为黄牧师跟我讲的一些理由，就是说他需要有些技术背景的人在加入远东，因为将来的话远东要透过更多的透过网络
高科技
就传福音，那这个有一些的这些专业的背景对这样的服事非常有益处。
是
而且呢需要神学的背景，而且是对中国福音的负担。那我其实从信主以后，我一直对国内的中国的教会跟福音有很深的负担我的负担就是希望说将来有一天我的服事能够直接服事到国内的教会，所以这个其实是我心里面很深的一个负担。而且黄牧师给我们提到这些良友圣经学院的服事其实我以前一直有心想要去做个圣经教师
哦，真的
你
不是觉得自己最怕讲话吗？
其实我很希望做一个学者所以就是当我知道说良友圣经学院在训练帮助训练国内教会的一些传道人和领袖的时候，我心里面也是很感动这样的服事。
是，
所以其实在当我思想这个远东的服事的时候，我心里面其实对这样的机会也很感动。
那我知道就像我刚刚讲，你们去年八月份过来了解远东也了解北美远东同工们的情况，到后来你们决定下来其实这中间又有一段的时间你们再去寻求去祷告后来是什么样的一些印证，或者是神怎么回应了你们的祷告，告诉你们说这就是神呼召你们的，并不只是说你们内心的一个热情，说我因为对中国有负担，并且这是你们已经尤其是正儿姐过去已经在做的事情。
对，就是说我觉得其中有几个吧。第一个就是对我们将来服事的一些配搭，就是我一直觉得说神给我们的感动就是我们将来一起会服事，我跟张老师一起服事，因为神一直在过去这十几年当中张老师一直在服事嘛，所以神给他很多的恩赐有很多在服事上面的一些经验所以我一直觉得说神不是让他只是去好像做一个师母陪伴我一起服事，而是说我们两个一起陪他，所以这是其一。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当我来远东，就是来参去年八月来这里参观见这边同工，然后跟我们这些美国远东的总裁 Ed 我就见面聊嘛，我们在聊的时候我就告诉他说我们其实也很有这种宣教的负担，他就告诉我们说其实他说你如果想要宣教的话，也许远东是很适合你们一个地方，因为我们这里不单单有这个中国施工，还有很多国际施工，
没错，
包括说像菲律宾啊，这个印度尼西亚，包括像非洲，甚至像俄罗斯，其实在中国远东施工的这些经验可以帮助到其他国家的远东的服事，所以可以直接的去影响那些宣教的施工也许你不是直接的去一个宣教的工厂去服侍当地人群，但是呢你是间接的透过中国远东施工去帮助其国际的宣教，对我的背景和我的个性来讲是个更加适合吧，就是说、
okay.
对， 我也希望说透过远东的服事可以鼓励国内的教会更多参加普世宣教。我觉得那点对我和正儿来讲是个很大的一个肯定，就是说我们越来越肯定这是神的呼召和带领我们加入远东。那后来就是我们一直在跟原来教会的接洽，我们也向他们解释，就是说我们的负担，所以现在教会也很，包括我们原来的教会，他们也很支持我们加入远东。所以就是很多的方面嘛，不只是我们心里面感动，乃是我们对远东的远东的服事、远东的影响力，还有包括这边跟远东同工的接洽，还有我们的一些属灵的长辈、我们的朋友，他们共同的验证，让我们心里边，而且我们自己心里边祷告，就是非常的肯定，就是神带领我们进入远东服事。
所以这也天时地利人和。
Yeah, 我也知道说其实远东的服事对我来讲很大的挑战啊，就是说你要涉及到这些这个募款啊，就是包括讲道啊，还有就是要处理很多的人际关系，这个每一件事情对我来讲都是很大的挑战。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讲，我愿意进入远东，就是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说我们确定神的呼召，所以我们愿意加入这样的服事，承担这样的责任。
你不用担心，我们都对你特有信心。你看，我们将近一个小时了，基本没停呢。你刚也一直讲到，包括在我们今天上节目之前，你也讲到说，有的时候你也不明白为什么神拣选你哈，在一个在你看来不是你特长的一个领域，甚至你跟他说哎呀，我真觉得自己不配。我相信其实我们真正去想的时候，没有人配得神的恩典，也没有人配得神给我们的任何的一个职分。
是的。
那如今回头来看，并且我们俩在节目当中出现的时候，你已经是正式的哈，已经是我们当中的一员了。那这回头来看，你怎么来看这个问题？就是这不是我擅长的，但神拣选了我。
我前段时间其实我跟我的儿子在我们的讨论将来搬迁的事情，他很难过。
对，因为你们还要从别的地方搬到洛杉矶。
对，就是说三年前我们从西雅图搬到 Dallas， 所以他失去了很多的朋友啊。后来呢，我们现在也从达拉斯搬到洛杉矶，他又失去了很多的朋友。
其实对孩子来说很难，
很大的冲击，因为就是每次搬迁，因为他们没有很清楚呼召要去服事，但是他们又需要跟随父母一起来搬迁，
并且他们又是在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现在结识的朋友都是他们非常要好的朋友，
是非常好的朋友。所以他那时候很伤心，问我们为什么神要拣选你们两个。
他很认真，
对，他就是为什么神呼召你们两个啊？我们就跟他说我们不知道啊，并不是我们比其他任何人更有资格、更有能力啊，或者更讨神的喜悦，乃是说我们只是相信神的恩典拣选我们。所以我们的回应就是我们跟随主。我记得我很敬重的一位神学院的教授跟我讲说，他说如果神呼召你去做的服事是你觉得你的能力完全胜任的话，你多半去错了地方。
你把这句话再讲一遍。
就是说如果你去服事的岗位是你觉得你能力完全胜任的话，你多半是去错的地方。所以我想这句话也有一些道理，也就是说其实神呼召我们去服事的地方，很多时候神既有预备我们，既让我们就是不是让我们完全不胜任，但是呢他也让我们看到说我们所能承担的事情乃是神的恩典。责任就是说到最后不是我们靠自己能力去能够胜任这份工作，乃是说神带领我们每一步将来前面的服事，并且呢他们让我们应该看到自己的不足，就更学会谦卑的去寻求神的心意，去依靠神的恩典和能力。所以我想这个是当我回头看的，看我神呼召我的过程，我心里面很深的一个体会吧。
我觉得不仅仅是去错了地方，对于那个地方的弟兄姐妹同工来说也招错了人。在节目的尾声呢，也特别想问陆家大哥，你自己平时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来维护的呢？
我记得我的岳父曾提醒过我吧，他就说你对一个不管传道人来讲基督徒来讲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每天与神同行啊，也就是说与神的关系是你第一位的。他提醒我就是说你的这个每天的这种灵修祷告啦，就是要作为你一天最重要的事情来做吧。所以我自己跟神同行就是主要是透过读经啊、祷告啦，这也是属灵操练这方面。然后另一方面就是说在每天的生活大大小小事情上面努力寻求神的心意，然后然后听从主的教导，这个就是我觉得最主要的两方面吧。
是我想收音机前和电脑前有很多的年轻的朋友哈，就像你一样，在他们很年轻的时候，甚至他们现在也是大学生，但是已经跟神有这样一个约定， 他们愿意服侍主，但是有的时候在教会当中呢，他们又得到一种教导，是说好像你先工作比较好，先工作再服侍，要不然就是你有经济的积累，要不然就是你有社会阅历的积累，或者说两个你都有。但是也有人会觉得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最宝贵的一段青春年华，在我身体力行的时候，我愿意服侍主。但是他们得到的信息好像让他们再等待一下。那自己走过这段路，你个人是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今天有听众说想服侍主，你会鼓励他马上开始吗？还是说让他们能够去先工作呢？
我觉得这个不能一概而论吧。我觉得主要看神的带领，就是神，你要寻求神的心意吧。也就是说，工作当然就是有工作的用途。我回过头看，其实我现在发现，当我进入远东以后，我发现说，其实我在之前的工作跟学业的都没有浪费，就是每一点的那个在工作里边学习很多，包括操练自己能力啦，这些勤奋啦，还有这个承担压力的，这些都是对将来服侍很有益处的，
都没有浪费，
都没有浪费。然后再包括我的在这个博士的研究，虽然我现在没有办法直接用我以前所学的，但是这种研究的这个经历帮助我就可以去学会更多的去分析、
okay.
去总结去前瞻性的看很多的问题。所以这个训练这个学业变的那种训练也能帮助我将来的服侍。所以我相信，就是说当我回过来看的时候，我发现说神其实在一步步带领我前面的脚步。所以我觉得我会鼓励所有想服侍主，第一方面就是你不要去淡忘你的这个你跟神的这种神的呼召，不要忘记，就是说神会记得就是当你在，然后你呢可以慢慢慢慢的这个去接受装备。我觉得装备是必须的，就是你在可以及早的接受装备。但另一方面呢，也不是说你一定要在越早出来越好，我觉得还是看神的，看神让你将来服侍的这些职场，有现在有很多的是职场福音，对吧？你可以有工作机会的话，你可以去很多地方去传福音。因为现在这种，特别是在那些没有就是宣教是很不容易进去的地方，你有职业的背景反而更加容易。
是，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最主要就是说你要明白神对你的心意是什么，然后去努力的寻求，然后相信说神在一步步带领你就是。不是说你一定工作或者一定不要工作，我觉得更重要是看你将来服侍工厂。
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要寻求上帝。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收音机和电脑前尤其是弟兄们特别想服侍，但是也像你一样，他们有各种各样的顾虑，有各种各样的惧怕，那对于这些朋友你有什么样的鼓励的话呢？
不要惧怕吧。神其实最了解我们心里边每一个，我们心里边的惧怕，我们担忧。其实回过头看，就是包括像我自己，我很内向，我不愿意讲话。但是这么多年下来，我太太说你已经快变得话痨了。一方面就是说看到说上帝的手在带领我我以前是个，其实是从以前是个很不愿意服侍人的人，就是说家里老幺嘛，就是什么事都插着手看着别人做。那现在变成就是说在家里边去服侍其他人。所以说我相信说你的软弱神都知道，但是神会改变你。然后呢，服侍呢并不是说依靠我们自己能力，乃是就是神其实给我们的恩典。就像保罗讲的，什么地方软弱我们什么地方就刚强了，因为主的恩典覆庇我们。
是，
所以鼓励弟兄，如果你很明白神的心意的话，神的呼召的话，不要惧怕，不要担心，对吧？神都会在你软弱上补足。
没错，非常谢谢陆家大哥今天来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你自己的故事，也希望他的故事能够给我们的听众带来很多的鼓励我们也看到这几年，就像他讲的这个真人解说，他已经快变成话痨了。我们相信他这个话痨会越来越老，我们会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多多的邀请他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他自己的故事。那么到这儿呢，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我是宇泽，
再见，我是陆家，
我们愿上帝赐福各位，就在下期的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拜拜。
看那田里庄稼成熟了，收割的人在哪里？你们要求那庄稼的主，拆迁工人收割去。奉我的名望普天下去，传扬天国的福音，教导万民做我的门徒， 遵守我一切教训。当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并要成为我的见证人，从这里直到地极。奉我的名往普天下去，传扬天国的福音，教导万民做我的门徒，遵守我一切教训。